没有成为父亲，或者是说我是姐妹，那么这篇信息对我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父亲母亲。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有血缘关系，我们今天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庭啊，那么在家人的当中，我们可能是我爸爸的父母亲的孩子，或者是以后我成了家，我成为别人的父亲母亲。但是在这个当中还有一层的，就是属灵的关系。当我们今天进入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些呢你关心的一些呢你的朋友，你的工作的伙伴，或者是你的同学，在这个当中，当你去关怀他的时候，当你去跟他分享神的爱的时候，你其实就在当属灵的父亲母亲。听懂我讲的意思吗？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父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父母亲。
同意吗？好，我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母亲节是五月，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父亲节呢，在这边呢是六月的，今天应该是第三个礼拜哈，第三个礼拜。那在台湾呢，是用这个8月8号，就是爸爸，好，称这个谐音这样子。那么我要先就是开始读经的那个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之前呢，哈，我要先跟大家提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呢就到了北美的这个监狱，哈，那么在母亲节前，他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说呢，让那边的在受刑人呢不能够回家，那么写一封信来表达心中对妈妈的一个好像一个祝福或者一个感谢。那他们准备了很多的卡片，我忘了是多少张，然后呢一刹那之间就全部就怎么样都被人家拿完了，每个人都拿，每个人都有东西写。那他们觉得说挺不错。好，到了父亲节的时候，他们也照样的一样画葫芦说，哎，父亲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然后呢拿的呢寥寥可数，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拿。那他们就问那些受刑人说，你为什么不写张卡片表达一下对父亲的一个感谢呢，或者什么那些。其中一个受刑人说，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爸在哪里。 OK，这是第一个。他们又问了另外一个说，我爸从来不关心我，今天我就算是写了卡片寄给他，我想他也不会看。今天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很多的人为什么今天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社会问题，我发现很多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更深的，特别是父亲，没有更深的被呵护被保护，然后呢经历到那样的父母亲的一个爱。我想大家非常的这个了解，我从去年呢来到现在呢，那么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感谢主，我是去年6月11号来到卡城丰盛生命粮堂。那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我自己本身原生的家庭，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今天要不是神的爱临到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属灵的母亲。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来做。就像星期五的时候，我在小家的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华人呢有的时候很拘谨。当我自己被神的爱来摸着的时候，我只要那时候我父亲母亲还没过世的时候，我只要回到台湾，我就找机会跟他们讲话，我就找机会拥抱他们。连我的妈妈被我拥抱的时候都觉得相当的不自然，就相当的不自然。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当中做父亲的弟兄，请问你常常拥抱你的父母亲？请问你常常拥抱你的孩子吗？还是觉得他已经长大了，好，他的好像这怎么样怎么样。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位神认识有多少。当我们今天要讲到说合神心的父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一个范本在那个地方。你经历过什么？ 除非你今天更深的被神来得着，否则很难成为一个好父亲。世界上面有许多的标准来认定是好父亲跟好母亲，但是我今天要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何谓合神心意。你要怎么样的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有爱、有信心、积极乐观，然后呢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呢？一直到很大的时候都可以，大家都父子就像朋友一样那么样的亲密，而不是生疏。他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哦，他有什么事情也不跟你讲，然后甚至呢关系更多的，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问题就是对立，你讲什么他不是只有冷漠，是对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当我认知到说我要珍惜跟他的时间的时候，是我被神的爱来摸着，真正的就是说感受到说，原来我的爸爸是爱我的，虽然他用的方法不正确，让我只是接收到他的严厉、他的严格、他的严格，还有他的打骂跟要求。可是当我真正看见一件事情，我看见说不管我的父亲多么的伤害我，当我被神来医治的时候，我要更多的去了解他的内心深处，我才发现当我主动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家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讲道理，不是只是讲道理，爱的里面当然有真理，最重要的是用爱跟尊重。我们来看一下成为合神心的父亲，哦，我盼望今天的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很多人尤其是基督徒，可能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往那个方向去？要成为一个好父亲呢，说实在话，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成为好父亲好母亲都一样，你必须先成为好儿子、好女儿、好丈夫跟好妻子，这个是有关联的。如果你能够爱你的父母亲，能够爱你的妻子，能够爱你的先生，你才有可能在亲子的关系的那个当中更加的尊重接纳孩子。中国人呢，很多的时候呢，在过去的背景的当中很容易用高压、用权威，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放任，就是说啊，这什么东西啊，那都随便。所以现在有很多小霸王，对吧？家里头如果只有一个，祖父祖母宠，爸爸宠，妈妈宠，哇，要什么有什么，你会害了他。我们那天才在讲，好，那在跟弟兄姊妹在聊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从来没有指示我们说什么他就完全答应，他是那位慈爱的主，同时他也是公平公义的主。孩童亲子关系里面那个爱，不是只有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那个绝对不是神要的爱。我们必须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箴言22:6，我们一同来读，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以弗所书6:4，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里讲到说箴言，哦，箴言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请问什么是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意思就是说，孩子你以为他大了他就能够完全理解吗？不是，孩子要从小就要带。那甚至呢，有人说呢，1岁到3岁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他在接收，他在看，他在听。所以我们的待人处事这些对他都有很深的一个影响。我真是觉得我自己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还有一堆的属灵的孩子，你们都是我属灵的孩子，这跟年龄无关，哦，这跟年龄无关。我真的觉得做父母亲很不容易。以弗所书6:4说，你们做父亲的，他不是只是针对做父亲的，他是一个代表。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有一个重点，主的教训和警戒。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自己先知道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否则你用什么来教他们？你会用自己的标准，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在做父亲的，或者是说以后要成为父亲的，或者做妈妈的，你在检讨，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尝试着要关怀一个人，关怀你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惹他的气？什么意思？你会常常觉得孩子很讨厌吗？你会常常在这个当中让觉得他不顺服，所以你要压制让他来顺服吗？求主帮助我们。我真是觉得当父母亲很不容易，我们需要有智慧，而且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们家如果只有两个孩子，你就会发现到，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哈，连父母亲的公平不公平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有人讲哈，当然这个是这个一个统计数字，不一定完全符合圣经。如果家里头我们当中有三个孩子哈，有三个孩子，老大因为是长子或长女，你就容易对他有一个过高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嘛，可能很高的一个期待，可能呢你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成为妹妹弟弟的榜样，对吧？所以老大通常可能会比较有这个责任心，但是我就是老大。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当你将来要求的时候，如果不是他从心里头真正的来爱护弟弟妹妹的时候，会有个极大的问题，他会变成表面服从。听懂我讲的意思吗？老大的个性会很强，而且呢以后如果是说他没有一个健康被神来引导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可能会就是说造成一个会比较想要去立的，想要去命令别人，想要去什么，想要去让别人来听。老三最小的容易被宠爱，他可能什么东西都有哥哥姐姐帮我挡着，都有爸爸妈妈帮我挡着。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完全的向神做到公平公义，然后呢又很爱，真的是很难。但是我深深相信神今天有一个心意，就是在家庭的当中让我们学习做父母亲，做孩子，在这个当中学习爱的功课。学习你会发现你自己很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那才能够走在神要他走的当行的道，到老不偏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希望今天讲的是只是一个知识，我自己也当母亲，我也在亲子关系当中，不要看我现在小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一个36岁，一个30岁，一个已经有老婆了。那天他秀出一个，我很少看 Facebook， 因为那个太多了，那挺伤眼睛的。无意当中眼看的时候，哇，秀出他的老婆怎么给他准备一个，哇，我一看我自己都要流口水了，这么丰富的早餐。然后我就忍不住跳上去写了一个 comment， 就写说，以前你妈妈都没有帮你准备的那么丰富，我没有366的意味，我真羡慕。然后后来我大妹大概也看到了，她现在已经出院，感谢主。然后呢他也跳上去写了一个说，哎呀，新娘比旧的娘要好啊。我突然发现我大妹她就是老师嘛，她 还挺有点幽默感的，还平常还觉得她挺严肃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就是说呢，今天我选用的这两节经文，但是我盼望在等一下我们在分享的过程的当中呢，更多的来提醒或者是光照我们自己，在对孩子也好，或者是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的那个当中，有哪一些是神透过今天要来提醒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我今天站在讲台上面不代表我已经完全，我跟各位一样都需要学习，好，一生当中都学习。好，我们呢要来看一下，就是说呢，在那个我分享那个就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父亲哈的那个前面呢哈，有一个稍微提一下， 孩子是我们生下来的，对不对？是不是？是是，不用怀疑，里面没有躯体，没有那种好像没有那个，也不是脑筋急转弯。哎，我不知道中国来的知不知道什么叫脑筋急转弯？知道，那个里面没有什么轨迹的哈，就是直接这样问。孩子是我们生下来的，没有错。但是孩子真正给他生命的，不只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肉身的父母亲，真正给他生命的是他的主，是这位赐生命的神。所以圣经讲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什么产业？意思是我们只是管家。所以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很生气，或者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里面会闹得这么样的紧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孩子是我们的，所以我可以命令你应该顺服，完全错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自己的要求，或者是我们以前没有达到的梦想，全部加诸在孩子身上的时候，你绝对在这个当中会踢到铁板。你喜欢画画，孩子不一定喜欢画画。你喜欢他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都是师就对了哈，或者当老师啊的结果呢？他喜欢戏剧，喜欢表演。你说大能当饭吃吗？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在这个当中，神创造人每一个都是个体，独立个体，他都是独立的。即使他里面有你的血缘，有 DNA， 他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怎么样的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讨神喜悦呢？好，第一，你必须要更深的来认识神，亲近神。跟你旁边说，渴慕亲近神。
渴慕亲近神。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在座的哈，包含 Maggie 的爸爸，可能呢，你还对这位神还不是那么样的认识。我为什么说神亲近神这么样的重要？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你知道人的智慧有限，人的爱有限，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无限的神，你越多亲近谁，你就会像他，他会给你力量跟帮助。尤其是做弟兄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当中，神造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女生讲求的是那种感觉被保护那个过程，那然后呢，男生讲求的是理性解决事情，所以常常会有冲突，就是这样子哈。渴慕亲近神非常非常重要，你更多的来贴近这一位天父的时候，亲近他，读他的话语，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今天要来看与神同行的人哈，什么叫与神同行？你如果从中文的字面什么意思？跟神一起走路，对不对？同行嘛，行不是 walk 吗 ？Hello。在吗？各位还在吗？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请。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创世纪》，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读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大家很羡慕以诺与神同行，哇，好像天天跟神在一起，其他事情啥也不干。你看见这里哦，很有意思。以诺生马土撒拉，他是在他以诺是活了365啊，所以应该是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也就是说，他成为爸爸之后，他才开始与神同行，成为父亲，变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当中，你现在正经历到什么，是在哪一个阶段。但是终有一天，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你一定会成为，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否则你会进入家庭的当中，进入婚姻的当中，进入要教养孩童的当中。这里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前的人活得还真长啊！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你知道吗？在创世纪第五章，如果你有空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谁生谁，然后呢，生儿养女又是怎么样？生儿养女，我数了一下，起码讲到9次，在一章的当中。 神，我相信神非常看重家庭婚姻，神非常看重我们的亲子关系，因为神看重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来恢复关系。跟你旁边说，神要恢复关系，
神要恢复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识神有多长的时间，如果你完全不认识，或者现在是初初还在了解当中，你需要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来亲近他，因为他是完全的。你想要有爱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你必须住在他的爱里面，否则你很难爱你最亲爱的孩子。明明是 你生下来的，对不对？可是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你的里面会觉得非常的生气，那时候你还爱他吗？你以为爱是什么？只爱可爱的。当他乖的时候你才爱他，很抱歉，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他不太乖。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从神那里才会有得着从神那边来的智慧跟爱。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我深深相信以诺在这个当中呢，圣经虽然描述不多，没有特别的讲，他就是说并且生儿养女。我深深相信因着他常常的来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基督徒的弟兄，请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亲近这位完全的父神呢？请问，我真的要说，不要小看读经祷告，每一天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想要像这位天父，你必须要常常亲近他。你常常跟谁在一起，你在处理什么事物，你就会跟他很像。有没有听懂我讲的意思？中国人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绝对是。关系是从彼此，就是说呢，要相交，要交往才会产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这么看重弟兄姊妹的读经跟祷告？因为我自己信主41年，我深深发现，今天会上上下下跟人的关系，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完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需要有智慧。很多时候呢，家里头出冲突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血气，然后呢，他踢我一个那个不听话，我也骂回去啊，等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吗？你需要成为一个有爱的吗？你需要成为里面一个有盼望、有信心的吗？需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相信以诺经常跟神在一起，你知道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圣经里面，如果今天他的家庭是，我绝对相信，因为他常常亲近神，他绝对是爱他的妻子，他绝对家里头是和乐美满的。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下面的那个经文，第二节经文给我好吗？好，挪亚是谁？我们先来读一下，请。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知道挪亚是谁吗？挪亚是以诺的曾孙。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我绝对相信，今天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亲近神，当我们渴慕神，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怎么来教养孩子。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常跟这位神在一起，读他的话语，不然你怎么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标准跟原则来教养你的孩子呢？什么叫做主的教训？主的教训和警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这个世代一直在变动，只有神讲他是真理。跟你旁边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话是真理。
我们所信的神，他的话是真理。
真理的意思就是会不会动？不会动。这是一个变动的世代，什么东西都在变。很多人可以写很多的一些的原则，但是呢，可能过了一阵子又推翻那个理论。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的话永远是不改变的原则。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看重神，非常的来祝福他的 DNA， 也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我相信他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影响他的后代，那么也是蒙神祝福的。那个谁，以诺的儿子叫做马土沙拉，不太好记，马土沙拉是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长寿的人，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很少人取英文名字叫做马土沙拉的，但有点长。他活了969岁，活得非常非常长。同时他的曾孙挪亚，这里讲到圣经形容他是个义人，在当时是个完全人，特别提到挪亚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讲到与神同行的人物不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今天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而且你的子子孙孙都蒙受祝福吗？他们能够承袭这样一个好的信仰、好的品格吗？你需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神会帮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做个好丈夫，怎么做个好父亲，并且不是只有知识，他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到。你相信吗？以前我的爸爸管我们很严格，从小呢，那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家里都有四个小孩，那很小的时候就要背唐诗三百首什么，这个是在学业上面的要求，那当时是很恨的，当时是觉得说，那个都不太懂，还要背，背，好，那后来才发现，其实也打下蛮不错的一个中文的基础，要求非常的严格。我的父亲呢，那个当然呢，在我小时候，他并不是基督徒，他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会踢到铁板，我一直为他，当我自己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一直为他能够信主来祷告。后来当我成为基督徒，向他表示说：“爸爸，我很爱你。”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讲说：“父亲啊，就说爸，我很爱你。”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自在，因为每一次我在电话里面回去的时候，我都这样跟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当我母亲信了主，我的父亲呢，就跟我母亲说，他非常非常后悔。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受洗，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感受到我跟我大妹都信了主，在这个当中呢，他突然发现，就是说，今天有主同在是不一样的，有这个圣经的绝对的一个根据在这个当中，那他也看见我们怎么来对我们的孩子，好，那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第一，你在这个季节里面，你需要调整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请问你渴慕亲近神，能够像以诺、像挪亚一样的与神同行吗？你不要认为他当时是一个很棒的时代，完全错误。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圣经说那个时代的里面，人的心中满了恶，上帝看得非常的忧伤，所以后来用洪水整个的要灭掉世界，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道德败坏，对吗？天灾人祸不断，然后呢，病痛很多，战争很多，还有恐怖分子，哇，一大堆。虽然在加拿大好像看起来很安全，真的吗？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你有平安吗？你有把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现在就是挪亚的时代，现在就是罗德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候的里面，如果你今天是成为一个亲近神、认识神、亲近神，你看重跟神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只想着把孩子带来教会。我常常碰到有些父母亲说，他很盼望他的孩子来教会，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来呢？你自己有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来亲近神，被神来改变，你自己有没有尝试着被神来改变呢？这个是一个重点。很多时候你觉得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当中没有改变， 你可能需要去更多的思想，神可能要你在这个当中靠着神能够被改变。我们先改变，我们的孩子就会改变。但是改变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靠着人很难。你不想发脾气，先发了一次，过了一阵子呢，又发了，是吗？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靠着自己能够做我期待我想要成为的人的话，就不需要神。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要好好的来看重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看重常常亲近神，我可以告诉你，你也会看重孩子跟神的关系。跟你旁边说，要看重孩子跟神的关系。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品格非常好，然后呢有智慧，有目标，有理想，有方向，好，然后呢很勤奋又很乐观。你知道这些特点是谁？上帝今天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丰富的神，他是那个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个公义公平的神，所有一些美好的属性是从神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平常你看重孩子的属灵教育吗？很多人问我怎么养育这那个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我很不容易得来这两个孩子，是神给的哦，宝贝的产业。我从小呢，他们从小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看重，就是他们没有选择了，一睁开眼睛，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很小的时候，不管他们听懂不听不懂，我一定带他们去教会，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天天晚上给他们讲圣经故事，给他们讲圣经故事。当然，我自己也顺便练习一下，了解更多的了解。还有送他们去学校什么那些，随时都带领他们做祷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吃饭的时候，鼓励他们开口祷告，不只是为食物感谢，可以为什么呢？为哎你的一个同学啊，或者里面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的教育不是信仰教育，是塑造他品格各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关。请问你看重吗？还是在这个当中，当你帮孩子安排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安排？你是来寻求神，带着孩子一起来寻求神呢，还是你用自己的想法，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帮他安排兴趣什么，喜好什么，读什么科系，然后呢走什么样的路，选什么样的人？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创世纪里面有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亚伯拉罕呢？他好不容易100岁才得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儿子叫什么？
以撒。
好，以撒100岁才得了一个孩子。你知道在这个当中，后来以撒呢差不多到了该要娶媳妇儿的时候，可是呢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很多的时候都不是犹太人。神的一个心意是盼望你能够娶不单是同样信仰的，是娶近前的妇女。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费尽心思派他的这个老仆人啊，到他原来这个家乡的里面去找他跟他同族的，为他来找这个妻子。那个老仆人也很近前，他是用祷告来寻求，然后呢才找到以撒的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重孩子跟神的关系吗？从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在不断的来建立吗？我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常常的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要求每天，至少呢你跟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起祷告，很简单的一个谢饭祷告，感恩祷告，就让孩子建立起说，哇哦，原来我要凡事谢恩，平常的小事开始做起了，你看重吗？6月3号来到我们当中的 Frank 牧师，哈 ，Frank 牧师，他的三个孩子都在服侍。那现在呢，老大 Daniel 也来过我们当中 ，Daniel 跟那个 老二啊，那个大女儿是 Angel 呢也才刚刚四月份生了宝宝啊，那现在就剩下小女儿啊 Charity 还在。那我记得 Frank 牧师呢，他们你看三个孩子，而且他们三个孩子的年龄都还蛮接近的，当时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服侍。我告诉你，以诺，你注意看哦，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与主同行，意思就是说今天他不会因为生儿养女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不来聚会。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批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哦，关系是需要坚持维持下去，跟神的关系的长久跟亲密需要平常同时要能够坚持持久，这条信仰的道路才能够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跟祝福。我是很诚恳的说，所以鼓励大家，你不要小看说每周来教会它有什么功效，你试试看，一周不来，两周不来，三周不来，到了最后你就不想来了。这个世界的引诱很大，有很多的事情都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诺他那个上面讲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养儿育女，从来没有因为他可能有的工作来停止与神同行，所以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就是他持续的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够在儿孙的那个面前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见证跟影响力。你想带动你的孩子吗？你自己必须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胡牧师呢，他有特别的讲到 Frank 牧师，他特别提到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建立家里头的祭坛，即使孩子都还不会讲话，或者甚至要求他们祷告的时候讲的都蛮好笑的，就是在控告，哈，今天哥哥又抢我的东西，抢我的玩具，像这样子。他也操练一起让孩子能够向神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从小操练祷告跟读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以前不懂得，我真的跟你讲，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懂得怎么做一个母亲，我就是按照那个每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讲故事，无论如何都要带他们做祷告，然后呢出去是那个，然后星期天坚持无论任何时候都一定带着他们到教会的主日学。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回头去看的时候，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 lifestyle， 无形当中信仰已经扎根在他们的生命跟生活的当中。那个是我能够说我能够做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你们看重跟神的关系，看重孩子的信仰的教育，他跟神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有一天当你离开的时候，谁能够陪着他？是你的财产吗？是你的房子吗？ No， 是这位神，他能够持续的来引导他。当他里面有真理的时候，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动，在他里面的真理跟属神的平安是绝对不会变的，这点非常的重要。来，第二个，乐意顺服神。跟你旁边说，乐意顺服神。
乐意顺服神。
好，申命记六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七节呢？在这里。好，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申命记哈。唱出立民声，那么摩西五经的当中，我们今天呢，如果你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尽心尽力的爱人，同时还要传承，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哈，最近呢，我们那个 Frank 牧师跟师母呢，他们在以色列，在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你晓得为什么吗？他在灭国，就是神让他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国家整个灭亡，这么小小的一个犹太民族散居到全球各地，按照道理灭国这么长的时间， 按照人的想法早就应该就是消失了，不再存在，却没有想到真正按照圣经所说他又复国了。1948年到现在在庆祝他们建国复国的7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维持他们持续的除了是神答应的一定会做到之外，因为那是神的应许，答应以色列人要复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我就很深的发现到，今天他们真的把神的话教训他的孩子遵行，然后呢带着用那个哈，用一个小盒子带在他们的手背上面，真的是这样子。不管他们是里面真的这样遵从，还是说呢只是他们节期都一定宣告神的话，非常看重这个家庭教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不是只有知道，你必须要乐意去做，跟你旁边说乐意顺服，
乐意顺服
非常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知道读经很重要，但是我有没有照着去那个呢？另外一个是当我读了圣经的时候，我愿意去遵从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只是一个知识，你知道不等于你做到。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挪亚，刚刚提到挪亚，挪亚在当时的时代神吩咐他一件，在人来看呢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就像这样子一个大太阳天哦，上帝要他造一个船，很大的一条船。当然现在呢那个挪亚方舟已经发现在土耳其哈。这么好的一个晴天，神跟挪亚讲说会有大洪水，会有洪水来。他造方舟造了120年，总算按照那个以前没有什么工具哈，就是敲敲打打哈，真的是非常辛苦，按照上帝的哈，造多少层哦，然后呢带着去找什么动物什么什么什么的，在这当中呢，你知道吗？挪亚全然顺服神的旨意，即使是在当时，他可能他的脑袋瓜也想不清楚，为什么神叫他造一个可能要做很久都搞不好的一个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的话语，神的命令，今天你读了，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你愿意吗？先从你自己开始，要顺服神的旨意，你就会发现顺服神是一条蒙福之路。后来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他造了120年，在这120年的当中，他家里头有他有3个儿子闪、寒、雅弗，然后呢还娶了3个媳妇儿，还有他老婆。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哈？好像也 不是太重要，没记载。他们家呢总共几个人？8个人。我相信不是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砍啊砍啊造那个方舟，那么辛苦，可能是全家一起动工，旁边可能还有一些邻居看看的话，简直是这家疯了，外面大太阳，你跟我说会下大洪水，不可能。你知道吗，在这120年的当中，他们全家我不知道遭受多少人的讥笑，他完全顺服，而到最后8个人也只有这他们全家的8个人进入方舟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中国人的船字，一个舟，再一个八，再一个口，8口人进入船的里面。全世界各地都有所谓的洪水的这样子一个，不管是传说也好，真实记载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轻慢不得。看看这样子，这个世代的当中，这么多的一些的混乱，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一些的理论，你愿意更深的不只是来亲近神，并且来顺服，像当日的挪亚带着他们全家都一起顺服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吗？今天你要来教导孩子的是什么呢？他的生命跟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你知道是什么吗？荣耀神。刚刚是谁讲的？志勇讲的、不是 Jerry 讲的，不错哦。刚刚讲到尽心的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爱人如己那是马可福音的那个当中有记载。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期待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去在这个当中去思想，并且询问说，神，你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这孩子是你的。当你在帮他，在引导他的时候，你有真的顺服神的心意，来让孩子能够认识他是谁，帮助他找到他的一个特质，或者是说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跟目的吗？还是你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以及你的想法帮他安排所有一切？现在弟兄姊妹，包含他的学习，包含他的工作，包含他的婚姻，怎么选择配偶？现在弟兄姊妹，你有顺服神的心意，意思不是只有你知道，你必须在这个当中带领着孩子找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跟道路，而且让他活出来。这是做父母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当中你必须自己先来顺服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的一些的规定你很难做吗？你会觉得上帝的话语很蠢吗？还是你愿意去遵从？你试试看，圣经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去思想神的话，去顺服神的话，我告诉你，这是蒙福，这是蒙受祝福的人。这个世代教我们很多的东西，很多都不是从真理来的。你愿意重新来做吗？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跟你旁边左右说，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原则，包含教养孩子的原则，可能跟这个世界不一定，通常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冲突。这个时候请问你要顺服神？
你愿意顺服神吗？你真的想要让他过一生的平安跟健康吗？你知道这些都在神的里面，因为主耶稣也讲过非常非常清楚，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赐的，也不是世界能够夺走的。你真的想要平平安吗？必须住在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在这个当中不但你自己做一个顺服神原则的人，并且呢帮助孩子来顺服神，让他能够活出那种精彩不一样的人生吗？好，那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来，第三点，持续活出神。跟你旁边说，持续活出神。腓立比书1:21，我们一同来读，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教导孩子跟孩子相处，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成功的父亲，合神心的父亲，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你光跟他讲是不行的，你活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身教重于言教，有没有听过？你光跟他讲说你要听话，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没用。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呢？你希望他很有爱心，请问你的爱有多少？我们都非常熟悉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15，讲到一个浪子在爸爸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吵着要分家产，小儿子家里只有两个孩子，然后呢爸爸呢竟然同意了，就分给他那一份，然后小儿子就跑到外面，一阵哇好过瘾啊，自由了，一阵花就花完了，花完了之后呢，然后呢搞到一个地步很惨，跑到猪圈里面帮人家放猪，跟猪呢抢食，因为吃不饱，很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那个悲惨的当中，他突然想起以前在家里头多么的好，宁可在家里头当个工人也比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他决定回家。可是回家的时候他非常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要怎么对付他。结果他后来他的爸爸是怎么来对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浑身脏臭，他的爸爸远远的看见他，就上去抱住他，跟他亲嘴，并且呢拿好的，还命令仆人赶紧把那个肥的那个羊都给宰了，欢喜快乐庆祝。亲爱的弟兄姊妹，浪子的故事里面讲到的是天父的爱。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你想要你的孩子的那个里面是一个充满爱，是一个不自私的，你自己必须在家中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成为一个爱他、接纳他、愿意听他。很多人说我们都没那么多时间，就不要来烦我了啊，要不然就是我去问你妈，会不会？父母亲应该一同来承担，求主亲自恩待。今天有很多的爸爸在这个世代是缺席的，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那个应该是真实的故事，缺席的。教养子女绝对不是只有妈妈的责任，是一起共同。难道这个孩子只有你老婆生得出来吗？你听了我讲什么吗？我直截了当的讲，孩子是共同的。今天孩子把教养责任的责任绝对不是只摆在母亲的身上，是我们要一起在这个当中来建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孩子，我常常跟神讲说，主啊，让我常常浸泡，我要你的爱，因为我知道我的爱何等不完全。我没有办法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地方，这次我回去台湾，我回去台湾，因为那个我儿子结婚嘛，哈，他三月多已经在温哥华母堂行过婚礼，那然后呢，五月份呢，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亲友还在台湾，也顺便回去探望，所以前阵子有两周的时间不在大家的当中。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只有晚宴，就没有其他的仪式，但在这个当中呢，我就安排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啊。那其中一个呢，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呢，我跟我先生，然后呢唱这个爱的真谛，然后来祝福在场的亲友跟这个我的这个儿子跟媳妇儿，也在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学习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那个地方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最后讲到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里讲到的，保罗提到的是天父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贴心的孩子吗？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心的孩子吗？成为一个不自私的孩子吗？成为一个懂得去关怀这个世代、关怀家人的孩子吗？你必须也是一个，就是你需要活出那个爱，接纳孩子，更多的倾听，更多的花时间跟他在一起，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孩子交给什么？3C 产品。我常常看到有的那种很小的孩子哦，幼儿园哦，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去吃个饭那些，哈哈，每一个小朋友哦，非常专注，哈、哦，那个 iPad， 每个都家里都有三个孩子，每个人发一台，哇，还真是花钱血本，每个人发一台，你打你的游戏，我打我的，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对不对？你划你的手机，我划我的手机，这怎么建立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3C 产品，我自己也用3C 产品，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关系是需要彼此的那样的一个建立。光让电脑让 iPad 成为保姆那是不行的，或者是靠电视，孩子需要的是我们跟他。同样的，今天天父爸爸也是一样，他等着要来跟我们亲近。我有时候就觉得里面很痛心，我自己是走过很多的冤枉路，更深的发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高高低低的，就是说圣经读得不太懂，但还是坚持读下去。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可是当你坚持下来的时候，你会尝到里面的甘甜。特别是在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确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活出那个爱，做得到吗？跟神讲，求神的帮助。圣经说，神等候要来施恩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盼望跟我们亲近。今天在座的父母亲，有哪一个不希望你的孩子常常来跟你讲话？你告诉我，孩子都不跟你说话，干什么？那些人吃饭喽，没反应；出去玩喽，没反应；不要，要不然就是不要。再不然就十天半个月，他只打他的电脑游戏，不理你。你觉得你的感觉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要活出天父的生命，活出那个爱，期待你的孩子能够有好的表现，你自己必须成为那样子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信心，无论是爱心，都在主的里面。今天你盼望孩子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请问你自己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用什么话语？你是用鼓励呢，还是用责罚？你知道吗？一个在经常被赞美肯定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他的自信心跟安全感是绝对不一样的。我自己本身我就觉得我挺自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父亲都要求我，其实我的功课以前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中学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这还不够吗？还要怎样？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要求我们中国人那叫什么？玉不琢不成器。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接纳、肯定，为什么孩子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教育比较多是肯定，让他来发挥。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先成为那样子的人。那你要如何成为那样子的人呢？你必须要先来到父神的面前，更多的被他来得着，你的生命才会不一样，才会像这位天上的爸爸。第一个是渴慕亲近神，第二个是乐意去顺服他的命令，不是只有知道。第三个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话，真实的像他，这样子才能够教育出那个孩子。神所给的产业是健康的，充满了信心的，是能够对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理想，并且神行在神的心意跟保护还有平安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孩子的话语有限，但是愿你自己亲自对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慕道的朋友来说话。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完全的父亲母亲，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成为父亲，没有成为母亲，但是主，我们都需要你。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个性的里面，我们脾气的里面，我们想法的里面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主，求你亲自来恩待，让我们更深的愿意，我们看见完全的天父是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不管过去我们的父亲有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爱跟安全感，不管过去他有没有肯定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你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主，让我们来亲近你，认识你，顺服你，跟随你，并且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在亲子关系、在家庭婚姻的当中，也能够活出那样一个美好的爱，成为我们家人、家庭以及我们旁边人的祝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好，来唱一下这个《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东西。